准备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强调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高级官员继续频繁互访，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根据双方商定的访问行程，习近平将在五月八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五月九日将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二战七十周年胜利庆典的阅兵仪式。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拒绝出席这次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说，习近平到时将成为莫斯科的一个最主要的客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与普京一个月后会晤中将讨论能源、投资和军火交易等众多议题。俄罗斯方面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能够签署经过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双方也希望能够敲定中国江苏田湾核电站的最后两个机组的建设合同。俄罗斯十多年来一直参与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头两个机组已经运行并交付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与王毅会晤后强调，俄罗斯特别感谢中方这些年来悉心照料中国境内的苏联军人墓地。他说，这些苏联军人为中国的解放献出了生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两国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两国的目的是想使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平。王毅与拉夫罗夫会晤时还特别讨论了亚投行议题。俄罗斯不久前已经提交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申请，两国外长还确定了双方高层的会晤计划，随后举办了主要由两国官方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王毅说，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两国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应该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合作联合起来，双方还应该加强民间交往和联系，以便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王毅强调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以及俄中两国的金融合作。他说，
中俄的贸易用本币来结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双方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四十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币种，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发行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中俄的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中国与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两国贸易能够更多地摆脱美元，使用双方货币结算，但双方都无法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兑换规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双方本币结算的规模目前仅占两国贸易额的7%，两年前这一数字为5%。虽然王毅呼吁加强两国金融合作和巩固战略伙伴关系，拉夫罗夫并没有明确回应人民币是否正在成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币种。俄罗斯政论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所倡导的公平国际秩序仅是外表华丽的包装，实质内容是维持和扩大俄罗斯的影响，比如不允许和阻止邻国乌克兰等国家进一步实施民主化和融入西方世界。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认为，王毅在公开发言中只字未提乌克兰，虽然俄中关系不断走近，但两国不会重新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盟友状态。另外，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如何具体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库尔托夫认为，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表面下，掩藏着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猜疑，特别是在中亚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会不断感到遭受中国的排挤。库尔托夫认为，习近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会对普京极力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起到破坏作用。 库尔托夫说，在关税联盟基础上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重新振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民族工业。这个项目主要通过对这些国家之外的进口商品设立高关税门槛来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业。如果中亚国家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亚国家的商品干脆就无法同中国的商品相竞争。所以中国的这项计划只会破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还有亚美尼亚和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王毅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已抵达明斯克开始访问白俄罗斯。王毅将同白俄罗斯外长和总统卢卡申科会晤。在王毅访问白俄罗斯前夕，中国向白俄罗斯赠送了两辆专门用于阅兵仪式的豪华型敞篷红旗轿车，用专机运抵明斯克。在5月9日明斯克的二战70周年阅兵仪式上，红旗轿车将会取代白俄罗斯一直使用的前苏联的海鸥牌敞篷阅兵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贸易用本币来结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双方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40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币种，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发行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中俄的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на базе того, что в союзе предполагал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осси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за счет создания